请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点的祷告。主，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主啊，你实在是说话的神。主啊，昔日说话，你今日仍然说话。愿我们的心都等候在主的面前，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看见你如何叫以色列人，主啊，因着他们拜偶像，因着他们不听你的话，主啊，而被掳去。但是你何等的爱他们，一次一次呼召他们回转，主啊，一次一次，主啊，你应许，主啊，被掳的都要归回。哦，主是的，当我们在读这段历史，让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主啊，愿在今日，主你当说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被掳与归回，那这一段圣经在旧约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它整个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拜偶像，因着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实在是不得已宁可让他的百姓被掳。那但是呢，在神的心中，他有一个旨意是叫他们能够归回，所以先知的预言很清楚说被掳是有一个时间的，是70年，然后呢他们都要归回。那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以斯拉尼西米好，中间还有一个以斯帖，在时间上来讲，那所以呢讲到说这些归回的子民怎么样回来，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然后我们看见在被掳之地有以斯帖记，讲到神怎么样秘密的保守他们，拯救他们。好，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有分享过哈。那今天我们就从以斯拉记来看，那我们特别会讲到归回，还有他们重组祭坛。所以我盼望说，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它不是过去的一段历史而已，而是说今天神仍然把那段历史所要我们认识的属灵的这些方面哈，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所以我们会认识到神怎么样带他们归回，怎么样他们重组祭坛，那这里面所涵盖所有的属灵的意义哈，盼望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是非常宝贵的。那在整个被掳跟归回，其实从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在今天或者讲到说我们一直看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神在启示录当中一直呼召那些得胜者，得胜的怎么样，无论讲到说他们有多少的缺点，那七个教会无论有什么样的光景哈，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一样的，得胜的，神在那里呼召这些得胜的。所以也许从大体来看，我们看见有好多的荒凉，有好多的失败，有好多的情形，我们今天也会想说怎么可能好像神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好那样圣洁没有瑕疵，就是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觉得说有这个可能吗？好，那但是神心中是必定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就那个荣耀的教会怎么有可能得着？而且主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如果我们讲说主还要再做几千年，看有没有可能哈，今天把教会做成到那样的荣耀的地步。但是我们知道神他在教会当中呼召那些得胜者，得胜者是什么？是教会的代表者。所以今天也许不是说所有的每一个都被制作成那样的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呢神所看的是那个得胜的，是那个代表的，这个是他所拣选出来的。就好像这些归回的子民是少数的，我们看见第一次归回总数也不过差不多50,000人，比起他们整个被掳好那样大的数字来讲，50,000人是一个非常小的。那第二次归回只有几千人，那更少，更何况说70年在那边他们生儿养女，他们所繁殖出来整个以色列民在那里，那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能够归回的是少数的。但是在神的心目中，这些归回的子民或者叫做渔民是代表者，所以神看见这些归回的子民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后面看见归回子民 他们所建造的圣殿，那个规模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所罗门那个殿多么的宏伟，那么多的金器银器，数不过来的所有的这些财宝全部他们为着神来摆上，所以那个荣耀、那个规模、那个恢宏，哈，那个他们所献的祭，那多少个这个铜祭坛，哈，那都摆不下那些祭物，那个规模是完全不能比的。但是我们读到圣经，觉得很稀奇，哈，神在那里借着先知说，他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认识到整个被掳归回，哈，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远远超过就是在旧约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整个来讲，我们看见它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那个原则让我们知道，今天神仍然呼召在教会中，在神儿女的当中呼召他们回来，呼召这些得胜的。那我们看见这些归回的人是少数的，但是呢，他们却是愿意放下在被掳之地。我们要晓得，他们被掳70年，刚刚被掳的时候，也许他们的情况是很凄惨的，哈。那但是呢，之后他们慢慢在那里生儿养女，在那里他们也盖造，他们有自己的产业，那他们有很好的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要离开那里，要归回，那这个是他们心中有一个愿意。那我们看见以斯拉记在圣经当中，犹太人的圣经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原本是一卷，那它有两个作者，哈，前半是以斯拉，后半是尼希米，那到了3世纪分为两卷书。那我们今天读呢，一起来分享是以斯拉记的前面的一部分。那以斯拉的原文，它的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或帮助者，他是一个祭司，是亚伦的后裔，是大祭司希勒家的曾孙，他是敏捷的文士，他通达摩西律法，他是一个经学家。所以呢，有这么多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个背景，哈，那我们可以了解那这位以斯拉，那他也很可能就是会堂的创始人，是旧约圣经经卷的编辑者。所以以斯拉是非常非常的，是这个作者，哈，我们来认识他，他是非常宝贵的。那在整个以斯拉记里面涵盖的年日大概是80年，从主前536年到主前457年，他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在整个被掳归回的里面，那以斯拉特别是讲到他们开始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怎么样神激动古列的心，他们归回，然后重建祭坛，然后重建圣殿。然后呢，当中发生一件，就是在以斯帖记，是在被掳之地，神怎么样保守他们，怎么样眷顾他们，拯救他们。然后再接下来才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尼希米怎么样带领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重建圣城。好，那我们在这两卷书，哈，都有两个部分，以斯拉记分了两个部分，那一个是回来建这些外面的，哈，祭坛或者是圣殿，那但是呢，在之后我们看见以斯拉又有第二次的回来，那第二次的回来呢是重建圣名，哈，那这个也是又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看见说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哈，这三卷书就特别就讲到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的情形，也讲到在被掳之地他们的情形。好，那在以斯拉记里面，他特别注重到耶和华的话，哈，所以在里面呢，他有的时候讲到神借先知所传的话，讲到律法，讲到神的命令，讲到摩西的律法书、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他仍然是说话的神，他需要以色列归回的时候，还不只是从外面我们看见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地，而是说他们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 以斯拉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哈，他在重建圣民的时候要把神的话向他们能够打开，那这个归回是一个非常重要，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认识神的话。那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的历史来讲，马丁路德的改教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话让神的百姓能够接触到，能够得着。在过去天主教的时候，那个圣经啊是锁在讲台上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看的哈，而且那个语言是他们一般的人所不明白的，好像你必须做这些修道士哈，你特别来学这些语言，你特别有这些知识，你才能够有资格来读。那但是呢，我们看见说整个来讲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的被掳的时代，所以整个的归回，整个的恢复也是从神的话开始哈。那在历代志下36章18节到21节，那这边呢特别就讲到他们被掳的光景，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手里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好，我们看见这里想到是加勒底王，好，加勒底王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统治的时候，所以巴比伦统治了一阵子以后呢，波斯就兴起了。好，我们上次稍微把那个历史哈有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哈。那所以加勒底王掳去，我们等一下再读到以斯拉记讲到他们归回的时候，所以古列王是波斯王哈，那他怎么样把这些被掳去的器皿，他一样的把它归还给以色列民哈，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那讲到加勒底人，他们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城里宝贵的器皿。所以我们讲到城墙特别是说到神的见证，城墙是讲到一个见证。所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城墙是非常非常高大的，是碧玉的城墙，是把神的荣耀整个经过城墙然后照射到宇宙万有的里面。所以城墙是一个见证，在这边呢它城墙被拆毁了，讲到神的见证被彻底毁坏了。他说城门被焚烧，在圣经中讲到门就特别说到那个权柄，说到那个权柄。所以呢城门被焚烧，今天仇敌他可以任意的进出哈，没有那个保护，没有那个权柄，整个都失去了。所以我们如果看看神家一些被掳的情形，很多时候你说神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个门呢？有没有这个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门，不从我进来的就是盗贼，盗贼来是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教会里面要有门，今天来讲要有他的保护，要有他的权柄，不让仇敌随意的进出，随意的进出。那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那个停车场，有两个人哇，穿得很体面哈，拿着非常漂亮的 CD 啊，在那里分发哈。那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音乐的 CD 哈。那他说讲到上面写的是什么呢？随着羔羊唱新歌啊，哇，他说这是音乐的 CD。但是当我们拿来一听的时候，他所传的是什么？是传东方闪电的信息。所以你就知道说仇敌何等的可怕。还好当时候我们没有说好好好，那我们就分给弟兄姊妹哈，我们说我们先听听看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一听，哇，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所以仇敌他用各样的诡计哈，那个包装啊，你看他包装的那么漂亮，那么好看的设计，然后免费送给你。你说这个音乐，哇，这个做的这么好的哈，免费送给你，也许我们觉得哇，随着羔羊唱新歌也蛮属灵的哈。但是今天仇敌就用各种的方法，他想要进来，然后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若是城门被焚烧了，这是何等的严重的一件事情哈。他说壮丁倒在刀下，年轻的力量征战的生命都毁灭了哈。那我去年到中国去，到一个地方，那他们在海边一个城哈，那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的全部都到城里面去了哈，为了要去打工哈，为了要去赚钱哈。所以他们就讲说 教会里面剩下的老弱妇孺啊，那整个的情况是一个很荒凉很荒凉的情形。所以他们起来祷告呼求哈，这些年轻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到城里面去都被掳去哈，但是很多都被掳去了。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若是这些壮丁这些年轻的力量被仇敌掳去，那整个教会的力量见证就非常的衰弱，他所有的精气银器被掳去了，土地荒凉了，那没有人在那里耕种，粮食断绝。所以神在这里我们看见哈，神许可他的百姓被掳，那经过这么大的灾难哈，这么大的荒凉，神的荣耀的殿，神自己这个殿是神的殿哈，是要荣耀他自己，是万国祷告的殿啊，是这样一个地方，是他被他自己荣耀所充满的。当他来到那个殿中啊，真的是全地都要肃静寂寞，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那我们想说，这么一个荣耀的殿是他的殿，那这位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如果说要摧毁这些掳掠以色列百姓的哈，这些加勒底人哈，那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神许可，神甚至是差派加勒底人残忍的民族，好像做一个器具哈，那他们是一个工具，要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来做了这么多毁坏的工作，甚至把神的殿，这么神圣的殿也把它焚烧了，整个拆毁了。这是神所许可的，神不得已许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读圣经都知道，神的心里面他带着一个何等大的爱，他带着一个把握应许，叫以色列百姓能够归回。所以我们讲过，他们被掳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就在耶利米书25:8说，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甚至神一次一次差遣先知去告诉他们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那一次一次呼唤他们要回转，回来吧，回来吧，神怎么接待他们，神怎么样用永远的爱爱他们，神怎么样说还要娶他们为他的妻，那样的一个接纳，那样的一个包容，那样的一个爱，但是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被掳，然后他们拜偶像，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容忍他的百姓在那里拜偶像。那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什么叫做偶像？我们可能说，我们没有雕刻什么人手所造的，我也没有做什么东西，好像来在那里拜哈，我跟那些拜偶像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什么今天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高过神的地位？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今天什么在我们的心中霸占我们的心，叫神不能执掌他的王权？也许就是我们里面隐藏的那个偶像，我们不愿意放下来，可能就是我的自己，我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哈，那可能我的自己就成了我的偶像。所以今天很多人有不同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被掳归回，神在这里成就了一件事情，摔碎众偶像，叫我们欢然加冠。我们的主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他只有他好，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哈。那在原来意思就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所有神以外的，我们若代替主他的自己，其实我们里面永远不满足，我们里面愁苦是必定加增的。所以第九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没有停在这里哈，虽然他们要被人家这样的耻笑，然后呢他们 这样的惊骇，他们受到这么大的痛苦，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哈。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好，耶利米在这里预言到被掳的日子是七十年。那这个七十年呢，是从主前606年，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一直到536年主前哈，536年以色列民归回为止。对，在这个七十年是一个所定的日期日子哈，他们被掳，那他们必定要归回。他神讲到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以斯拉记它的分段很清楚，它就是分成两个，主要就是分成两个大段。那这个两个大段呢，就是讲到有两次的归回，有两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那后来我们看见他是省长，所罗巴伯他是应该是一个继承大卫王位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大卫的国怎么样？已经完全没有了哈，已经整个国是亡的，是被掳的。那但是呢，今天我们看见那这一个王室的后裔所罗巴伯，他带领百姓是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在以斯拉记里面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以这是一个大段哈，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归回大概只有50000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中他有数点哈，数点这些归回的子民。大概只有50000人，那归回以后，他们主要做了两件哈，一个是重筑祭坛，那第二个呢是重建圣殿。对，我们下一个礼拜会交通重建圣殿，因为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也是当中发生了好多的情况哈。每一次当他们要来建造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的，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仇敌想尽办法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最后叫他们停工。但是我们读到被掳归回，特别讲到这些归回的子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造，就是要建造，无论是建造祭坛，无论是建造圣殿，无论是建造圣城，无论是建造圣名，其实建造圣名是最忠心的哈，把神的子民带回到神的面前，把神的话能够向他们来打开。那我们今天教会来讲，若是我们不讲到教会的建造，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平平安安没有事情的哈。那我们做一些在社会上人家也看都蛮好的啊，救济的工作啊，我们做一些很多好人好事的工作啊，哎，大家也都还很欢迎你的哈。但是当我们一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就发现这里就开始有属灵的征战。什么才是那个真正的让仇敌害怕的？就是那个建造。所以他们光是归回还没有什么征战，但是呢，当他们一开始要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里面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征战是越来越猛烈的。那仇敌所要摧毁的是神家的建造，神家的建造。那但是呢，在末后的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神在这里要建造他的家哈。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好多好多的地方一直讲到建造，一直讲到建造。那那个建造，无论是从圣城的建造，无论是从圣殿的建造，那每一样的建造都有它很多属灵的讲究，非常多的属灵讲究。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哈，他们大概是有50000人。然后呢，第七章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讲到第二次的归回。那第二次的归回是重建圣名，是这些百姓。所以第一次归回、第二次的归回是以斯拉记里面最主要两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呢，是从第一次的归回里面，我们只来看到他们怎么样的归回，然后他们怎么样重筑祭坛。所以我们盼望说，在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里面， 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一些属灵的教导，从这个方面对我们今天来讲到底它带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看哈，第一个呢，他说先知预言的应验与归国的人，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讲到古列王他下诏准民回归重建。我们一起来把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波斯王
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那我们看见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奇妙应验先知的话。那我们从今天来讲，好，这些加勒底人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不是加勒底人哈，那就是今天那个叫什么侯赛呢？伊拉克哈，就是伊拉克。所以呢，当他们在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的地名仍然曾经在圣经上出现过哈。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伊拉克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个地方怎么样？后来是巴比伦的帝国。好，那我们讲说这个波斯王就是今天的伊朗的地方，伊朗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想说这个伊朗的国王啊，他会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哇，那个是很难想象的哈。但是呢，看见是神主宰的权柄啊，是神在那里激动他。所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是怎么样，他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所以下面呢，是因着神他自己激动他。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水易流转。有的时候整个一个君王他做的决定哈，真的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能够掌权，那这个是但以理在被掳之地他所见证出来的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儿女在地上可以说是非常微小的，可以说是人人可以好像欺负你。因为我们讲说神的儿女要怎么样，在十架啊、生命啊、那个很多的方面是不跟人家在那里外面去争什么的哈。但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的王权他的主宰的权柄今天仍然是能够通行的哈。所以在这边，所以他讲到说，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他怎么会晓得说，对，他要来建造这个殿宇哈。然后呢，他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当我们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稀奇哈？那这个是出于波斯王古列他所说的，他竟然认识只有他是神，他愿意让他们归回，让他们来重建圣殿。那他也呼召哈，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哈。然后呢，
他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其实我们若知道古列他的下招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激动他，所以这个源头是神激动他。那讲到说70年前那个这个耶利米所预言的哈，要被掳70年，那么清楚时间到了，神就激动古列，然后他就下招，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今天这个呼召，我们等一下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呼召归回、呼召奉献，对我们来讲，仍然是神亲自在那里呼召我们，从所有被掳的情形里面，神呼召我们要回来，要回来。那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在下面哈。那这一节圣经，很多人把它列为是以斯拉记的一个要节哈，要节。那什么叫做要节呢？就是说好像一把钥匙哈，能够把以斯拉记打开哈。我们读以斯拉记说到底那个关键点在哪里，这是一个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说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今天神要呼召他的子民，在他百姓当中呼召这些归回的子民。归回的子民也叫做渔民哈，渔民是一个少数，是剩余，是那个少数的哈。那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是神激动他们的心，神激动他们的心。就我们刚刚讲到，在末后的时代，神向着他的教会也要呼召这些归回的子民，也许仍然是少数，但是要合乎神的心意。神今天要得着这些归回的子民，成为他的代表者。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是完全相反的哈。仇敌他永远在教会里面，他找着一些不好的来做教会的代表者。所以你看整个教会也许大家都是很好的哈，但是他就找着一个这个是犯罪的，他说你看你们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他就把那个不好的啊，那也许是脾气最不好的，也许是做了什么坏事的哈，他说你看你们教会，哎，他就把那个作为教会的代表者。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仇敌就是这样做的哈，他把那些不好的宣扬出来，哎呀你看你们教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也许今天你说教会里面有不完全，每一个都是不完全的，都不完美哈，都在施工中，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所以有一个人曾经他请一个牧师说，你给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哈。那牧师想了一下，他说对不起啊，什么教会你一去就不完美了哈，因为你是不完美的，对不对？等你去了不就不完美了吗？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正在施工啊，都在施工中，我们都不完美的哈。但是我们看见神很奇妙哈，他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他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是他的代表者。所以今天他能够向仇敌撒旦，哦，你看，他说这是我的教会，但是所显出来的是这些得胜者。所以到了启示录那144,000人在西安的高峰，哈，与主一同站在一起，他们不是只是144,000人，是的，他们是这些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愿意跟随的，他们是得胜者啊。但是今天神把他们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代表教会。你说教会还有很多不完全，不，神说你看这是荣耀的教会，这是他的代表者。那我们就认识到这个渔民的重要哈，渔民的重要。那在这边讲说神激动他的心，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的心。那今天若神激动我们的心，圣灵催促我们，呼召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拣选，就是我们的拣选。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不勉强人， 我们后面会讲到奉献，讲到那个祭坛啊，神从来不勉强人，但是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催逼我们，他是神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赐给我们，那叫我们有一个拣选，就是拣选他的自己。我们听见了这个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来拣选他，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很多生活里面大小的事情，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他把意志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的意志是要做什么用的？我们的意志要我们能够来拣选，到底我们拣选主呢，还是我们拣选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样很好，但是有一个挑战，说到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主，拣选主。那很多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命表现也是一个拣选，那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哇，好多，我们心也很羡慕。我们看见他讲到温柔，哇，耶稣基督的那个温柔，我们都很羡慕，我们也愿意来学习。但是今天这个拣选，到底我们怎么来做拣选？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哇有一个怒气，有一个不满，有一个不平，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出来，也许我们会拣选说，我要像耶稣，对不对？我要跟随他的脚踪，他怎么样做我要来效法他。那我们愿意拣选说，主啊，你这个温柔我愿意来拣选，来学你的温柔。那这是一种拣选，已经算不错的哈，不是像你啪就发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个拣选，可能是更基本的哈，或者是说更关键的哈。我们说拣选耶稣基督他的自己，说主，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只有你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我活不可能的，我要学，从外面学也做不到的哈。那这是一个拣选，其实我们时刻都在这里拣选。什么时候仇敌霸占了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我们被掳去了哈，好像我们转离了他，但是随时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被他所激动的人我们可以归回，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立刻的归回。我想这些一点的分享是盼望说，被掳归回真的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哈，是今天 anytime 随时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可以 make a U turn 哈，180度我们转向神。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我们可能在地上，当我们在工作，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忙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是会回离开的哈，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的同在。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做电脑的哈。哇，那时候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哈，因为那时候那个软件开发等于是刚刚开始，还是工程的软件。那很多的时候，除了在写软件以外，很多客户的问题啊，那他们又都转到我这里来要我回答哈。所以你知道那个心啊，你又在回答客户的问题，然后你又在要做开发的工作，很多时候那个忙碌是没法想象的哈。但我记得那个时候，右边抽屉打开放了一本圣经，左边抽屉打开放了一本诗歌本。感谢主，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心好像被掳去了，我们摸不着主的同在了，我们里面一下觉得枯干荒凉，好像真的是地土荒凉，没有人耕种，没有粮食，我们里面枯干，怎么办？随时可以归回到神的面前。哇，打开抽屉读一节圣经，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很多时候你知道一两个小时就是一节主的话好在我们的里面，它就在那里运行，它就在那里带来生命好。所以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在主的话里面真的是来把它存在心里面，我们来支取，来得着生命的供应好。哎，有的时候打开唱一节圣经诗歌哈，诗歌也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产业。真的在诗歌的里面，有的时候一整天啊，就是那个副歌，哇，真的是很奇妙。你说唱吗？也不会唱得腻哈。但是呢，在那个诗歌的里面，叫我们得着生命，叫我们归回到神的面前。 啊，我们感谢主，随时都可以归回，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回到主的面前。那在今天更是主为我们做成了何等大的工作，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整个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这些被掳的子民他们怎么样能够神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回来，好，回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是一个旧约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新约，随时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那这条道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好，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被掳跟归回，一个很实际，好，盼望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操练，好，有机会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做见证，好，怎么样我在忙碌中，怎么样我在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好像一下子被掳了。那这个被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离开了神的同在，我们好像心远离了神，或者我们被世界被其他的事物所霸占的时候啊。但是在这里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随时有一个归回。那在这个当中哈，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拣选，神把意志赐给我们，这个意志是要我们来用的哈，要我们来拣选神，拣选主他的自己。好，我们下面看见第六章，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哈。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古列王他归还所掠圣殿的器物，那这个所掠的是谁掳掠的呢？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来的哈，也就是巴比伦王在那个时候，我们前面读到他所掳掠来的。那古列王呢，把这些掳来的，好，他是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哈，那他愿意把它拿出来，将这些器皿拿出来，他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有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有410个哈，别样的器皿1000件哈，总共是5400件。那这些呢，比起来，跟原本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哈，仍然是一个余数哈，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哈。那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这一切都带来。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犹太人的首领，叫做色巴萨。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以斯拉记第五章里面呢，也称他色巴萨，他是一个省长，他是省长。那哈该书呢讲到省长是所罗巴伯，所以很可能色巴萨是古列王给所罗巴伯起的波斯的名字哈，起的波斯的名字。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是色巴萨之后才是所罗巴伯接续他做省长哈，那我很可能他是一个波斯的名字色巴萨。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将这些被掳的器皿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将各样的器皿都要归回。那今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有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器皿，那今天所有被掳的，神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哈，都要交出来，从仇敌的手下哈，都要带回，带到神的家里面，神的殿里面来。那下面呢，2章1到70节，他特别开始的时候讲到属典归回的子民，归回子民得胜的生命哈，神属典每一位归回者。那讲到属典，我们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开始的属典是在哪里？我们从民数记开始哈，就讲到那个属典哈。那民数记的属典，他们有两次的属典，有两类的属典。那两次的属典呢，从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属典哈，那最后呢进到迦南地属典。然后他有两类的属典哈，他属典所有能够征战的，他也属典立位人，所以立位人是另外完全是分别出来的哈。那每一个属典，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属典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各种生命能够属典出来，属典 归回子民他们得胜的生命，神看重，你看每一个归回的神都在那里数点，神看重每一个归回的。你不是说哈姆浪汤一大堆人哈啊，好像每一个呢就是一团嘛，这样子一群这样子哈，不在这一群人当中，神看重每一个，一个一个他选召回来。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神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哈，那我们的一生的故事，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奇妙哈，都是神量而六量，都是神那么精心在那里制作哈，每一个都是他手中的杰作。我们感谢主哈，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数点出那个得胜的生命，他数到我们的时候，他数出一个敬拜的生命，他数出一个歌唱赞美的生命，他数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来哈，那每一个不同神的子民，那每一个支派他数点出来的时候，把他的特点也数点出来哈，都带着他的生命和使命。好，所以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从这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好，这边我注意一下哈，这个尼西米不是尼西米记的那个尼西米哈，那希莱亚、利莱亚、莫迪盖哈，那这个莫迪盖呢，也不是以斯帖记的那个莫迪盖哈，有毕山、以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好，那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他这边有一些名字是好像一样的哈，那但是呢，他不是同一个人哈。那我们看见这些归回的人，所罗巴伯、耶稣亚，我们后面会看的很多哈。那会众总共42,360名，你看他一个一个的哈数到这个个位数哈，仆婢也数哈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是200名哈。那所以呢，他们回来，这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和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甘心献上礼物，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说是的，为着建造神的殿需要很多的材料，但是呢，今天他们的奉献啊，他们甘心的献上，我们就想到说大卫为着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也是那么甘心的献上。大卫的财宝数不清啊，他奉献出来的无法胜数，但是大卫讲一句话，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奉献，神儿女有的时候你说哎呀，要讲奉献的道好像蛮不容易的哈。今天不是教会缺钱的时候，我们告诉神儿女要奉献，今天十一奉献弟兄姊妹能够做到，我们就觉得说相当不错了哈。照着神律法的要求，照着旧约讲到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若真的认识神心意的话，我们说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这是给神的哈。那十分之九到底是谁的？这十分之九也是神的哈。那今天神放在我们手里，叫我们来做一个管家哈，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所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哈，有什么真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有人讲说哎呀，你看我有一栋房子，哇，我有两栋啊，三栋啊，哇，不得了啊，我到那个温州去啊，他说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比房子比人家高哈，他们就把整个房子就拆掉重新盖啊，他就要盖得比他邻居的那个四周的人要更高哈，就这么注意外面的哈。但是如果真的问一下哈，这个100年以后到底哪一栋房子是你的哈，有没有真的是你的房子哈，不要讲100年，也许我们今天想说50年恐怕没有一个是我们的东西了哈，时间过得何等的快速，地上的东西都是虚空的哈。那今天我们讲奉献，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必须真的看见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的，那个奉献是何等的甘心乐意啊！ 大卫甘心乐意为耶和华的殿摆上预备所有的材料，因为他知道他是将从神而得的奉献给主，这一切都是主的哈。那我们看见他们量力捐入哈，有多少？61000达利克哈，银子5000米拿啊。再怎么看呢？这些比起大卫所奉献的哈，那个就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哈，没法比的哈。但是呢，神所看重的不是外面的，神看重那属灵的实际。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是神所看重的，那些财主所摆上的哈，没有得到称赞，但是寡妇的两个小钱，神主耶稣在那里所看重的哈。那他这边讲到说，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尼人哈，还有他尼提尼就是殿役哈，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好，各种的人，神都要呼召他们，都要归回。好，那我们下面看第三章，那重组祭坛，重组祭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建造的工作，必须先从一个根基开始，他们必须要先回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然后神才能够工作。然后当摩西得到神的山上的指示，叫他建造一个会幕的时候，我们看见会幕的外面哈，有一个祭坛，是铜祭坛。铜特别在圣经中讲到审判，经过那个祭坛，他们才有可能往前，经过洗濯盆才有可能进到圣所。圣所里面有什么？有金灯台，有橙色饼的桌子哈，然后他们才有可能来到香坛哦，金香炉，然后才有可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那到至圣所的里面有约柜，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然后我们看见说，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哈，是大祭司多久进去一次啊？
一年
才能进去一次。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说看见整个的那个会幕啊，它的那个幔子是非常的厚的，那个整个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那幔子有没有门可以打开的？没有哈，它整个是一片支起来的哈，整个幔子没有什么门的可以开的哈。然后呢，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去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大祭司的袍子最下面有很多的那个铃铛哈，那个做的哈。然后呢，有人讲说他的脚上啊，他们是绑一根绳子在大祭司的脚上，然后拉到那个会幕的外面。大祭司进去，哇，他们听见那个铃铛的声音，感谢主，大祭司没有被击杀。他里面战战兢兢的，不晓得牛羊的血是不是能够足够洗他们的罪哈。我万一铃铛的声音没有了，哇，那不得了了哈，那个他们可能要把它拖出来了哈。就我们想到说旧约啊，那个害怕，那个畏惧，就那个整个来讲哈。但是你看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在那个旧约，还在宝贵这些情形哈。今天他们仍然何等的渴望能够恢复那个祭祀。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感谢主，更美的祭已经为我们献上，一次永远为我们完成了。那个殿里的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圣经讲到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随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见要进到至圣所，它是从祭坛开始，从祭坛开始。所以这个祭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面讲到主为我们完成一切赎罪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特别这个祭坛讲到主为我们将他自己一次永远的献上。那我们今天讲到他们重组祭坛，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在我们的这一面，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在祭坛的上面，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三章第1节到第6节。
到了七月，
以
色列人住在各城，那
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
撒
的儿子
耶稣
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凿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
守
住棚
节，
按住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
与耶
和华
的
一切
圣
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
就
向耶
和华
献
燔
祭，但耶
和华
殿
的
根
基
尚未
立
定。好，我们看见他们如同一人，这句话真是宝贵啊。那今天我们说怎么可能他们如同一人，他们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能够这样的同心，能够这样的历史的行动，那么具体他们就回来如同一人，那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看见非常羡慕的。那今天我们读到圣经的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那个同心合意的祷告所带下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从圣灵的降临，从使徒行传，你就看见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所带下来的那个祝福，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那今天求主真的是在教会的里面把那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心灵，一样的脚踪，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能够同心如同一人。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他们讲到同心合意的时候，同心合意在原来的意思他讲到一个和谐的音，就是好像那个谐音，就是今天我们说一个交响乐团，交响乐团呢它有好多不同的器，那个乐器有的是拉小提琴的，有的是打鼓的，打那种鼓有的是这个吹号，有的是做什么，有好多不同的乐器。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有一位温弟兄一位作曲家温龙兴到他家里面去，他给我看他做那个交响乐的谱哇，那个复杂，那个同一个时段那个不知道多少种乐器就是我们说五线谱那个什么几个部啊什么，他那个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所以我说那个太复杂了但你说每一种乐器所演奏出来的，也许它的音符也不一样，声音也不一样，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调子也不一样，就是它有好多好多的变化。但是当你一听到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那这是一个谐音那个好合唱团里面讲到那个哈蒙尼，那个谐音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美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很盼望大家都同心合意那我们也很盼望好像大家在很多的事情上但是我想就在今天来讲，很多时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叫做同心合意，不是你的意见完全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子出来反而你看见说每一个器皿神给他的那一份是不一样的，神给他的感动也许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就是神的家，神的儿女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宝贵。那虽然各个乐器所显露出来的，也许你说我们当中有好多的不同可是所表现出来的在圣灵里面却是一个谐音却是一个和谐的，那他们是如同一人这个是他们非常蒙福的，非常宝贵的那在第三节讲到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那这个根基是在哪里？原有的根基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读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好，那今天这一个根基是原有的根基，那这个根基是在哪里呢？是在摩利亚的山上，在摩利亚的山上，就是阿尔南的禾场上，是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好，摩利亚的山，摩利亚的山，这个山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是在创世纪第22章，他就讲到一个山叫做摩利亚这个山哈。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很奇妙，我们从读创世纪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历代志呢，我们看见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他讲到两个不同的地方，最后我们一看，原来却是一个地方，却是建造圣殿的那个根基的地方啊。那这两个所发生的事情，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历代志下3章1节，他讲到说那个地方是什么，他说是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好，他讲到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却在历史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哈，在创世纪跟历代志所发生的哈。那第一个我们看见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创世纪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说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好，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在摩利亚的地方，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在这边呢，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呼召，或者有一个要求，叫他把所爱的以撒献上。那我们知道以撒是在亚伯拉罕不可能生育的时候所得着的一个儿子，是神所应许的一个儿子。那今天亚伯拉罕可以有太多的理由跟神来讲，哈，神啊，这是你所应许的，你怎么会叫我把它献为燔祭呢？他很清楚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是要经过杀生的哈，要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献给神的哈。他可以跟神说，神啊，你是守约是慈爱的哈。他在祷告里面不是也这样祷告吗？神啊，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你怎么会要求做这件事情哈？那这个亚伯拉罕他可以说，神啊，你应该是怎么样，你怎么可能叫我把儿子献上的哈？好，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犹豫，他的儿子以撒反而说柴与火都有了哈，但是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告诉他说，神必定自己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哈。然后他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然后呢把他绑在那个祭坛上，他就拿起刀就要杀，但是天使在那里阻止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开他的眼睛，看见在稠密的树丛中有一只公羊，他的脚扣在那个树丛的里面。就这个我们读旧约哈，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哈，那一只羊就是预表到我们的主，他讲到那个树丛其实就是预表到主为我们要钉在十字架的上面，他为我们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要为我们付一切的代价。所以在这边神阻止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掉，但是神却启示出来，他预备他的儿子成为这个燔祭，要为所有的人来献上哈。所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说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代替，亚伯拉罕所蒙的福是一个大的福，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神在那里对他有一个要求，你把所爱的以撒献上。弟兄姊妹，当神在要求的时候，其实神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就是说到了时候，其实是神要把他亲生独生的爱子献上。
当他在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所摸着的其实是他自己，他预备要献他的儿子。但是当亚伯拉罕答应，他摸着了神的心，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所爱的以撒这么没有保留的献上，他实在摸着了父神的心。所以父神在那里真的是按耐不住啊，父神在那里不但要预备让他看见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神也把大的福赐给他，论福我要将大福赐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他讲到说那个子孙哈，还不是指着许多的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好，就是基督。所以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启示哈，就是我们从这边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地点在哪里？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哈。那这个地点呢，成了建造圣殿的根基的地方。啊，整个他足坛是在原来的根基上，原来的地方在那里来足坛哈，原有的根基上。好，那第二个地方他讲到说是阿尔南的禾场，阿尔南的禾场。那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第7节，神不喜悦这属典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他那个时候国力是非常的强盛，所以他就起了一个意念说他要来数点他的百姓。但是他那个数点带着他的骄傲，带着他的要炫夸他有这么多的财力，这么多的人，那他在那里数点。但是这个数点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就降灾给以色列人。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再去看历代志上这段的圣经，那后来大卫怎么样被神的制作哈？我们看见他宁可说我自己，我和我的父家哈，他自己受到这些惩罚，但是求神能够赦免以色列的百姓哈，他自己愿意上去哈，在神的面前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神怎么样做工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看见28节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一座坛。21章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神的愤怒因着大卫他经过十架的工作，经过他的回转，那今天神能够把一个很大的祝福能够赐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大卫身上，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我们看见他曾经失败，他犯的那个罪是这么大的罪，在诗篇51篇里面是大卫的悔改的一篇诗哈，所以从他的失败里面，他所写的这首诗，成了教会历史上多少的人被大卫所服侍到，叫神能够赐一个正直的灵哈，叫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啊！神做的在诗篇51篇那是太伟大的一篇诗篇哈，那在这个数点的事上，好像又是一个失败。他不该数点的，神不喜悦这件事情，但是却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里面，神能够借着十架的工作，让大卫得着一个生命成为建造的一个根基哈，那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没有时间多讲哈，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在原来的根基上来筑坛，那这个根基呢，在历代志下3章1节就特别讲到一个摩利亚山上。然后呢他说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那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摩利亚山，特别我们从旧约看见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阿尔南的禾场是大卫在那里献祭的地方。好，那下面呢他讲到说他们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祭坛的生活对我们神儿女来讲是一个何等重要的生活。我们说这个献祭不但主耶稣已经把自己献上，所以那个燔祭更美的祭物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哈。主耶稣讲了说，你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神所要的哈，主耶稣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今天我们看见赎罪的事已经完成了，这个是在主在十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但是当我们看见说所有的救赎的工作并不是神他整个工作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来得着他的自己。所以救赎很宝贵，但是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今天神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来得着他的自己，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的时候，神一再的说容我的百姓去，下面怎么讲？好侍奉我。有没有？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如果你看这个埃及王子啊，那个卡通片啊，他一直只讲说 Let my people go 哈，容我的百姓去，没有下文啊，去了干什么？所以今天他们蒙拣选啊，他们蒙拯救出了埃及啊，若是我们没有一个目的的话，好像是一个不能达到神的心意哈。所以我们蒙拯救是一个手续，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能够得着主，是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主耶稣在坛上已经为我们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哈，这个祭物已经献上了，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祭坛的这里，我们一面看见所有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是我们能够再加上任何一点的哈。但是呢，在每日常献的燔祭，特别就讲到神呼召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罗马书十二章，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边有一个祭坛，每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将他自己献上，他也呼召我们要我们把自己来献上当作活祭。今天一个死的祭物也许还比较容易，他已经杀生了，宰了，切了块了，剥了皮，切了块了，然后放在祭坛上要烧了。但是我们这些活的祭物，我们也想到说，真的有多少时候当圣灵感动我们，也许在一个特别聚会，神在呼召我们，我们都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但是我们是活的祭物，多少人讲说他从祭坛上又下来了，哇，又过自己的生活了。但是今天叫我们天天每日所当献的燔祭，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总有一次我们过这个奉献的关哈。那我们讲到奉献，自己的奉献，它的意思呢叫做主权的转移。神不是叫我们口袋里拿一些东西出来哈，这叫做奉献啊，这当然也是奉献，但是这边所讲的奉献是把自己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我们有没有奉献，讲到说我们的主权有没有转移。今天我要做事情，我自己能够做决定，对不对？我要向东我就向东，我要向西就向西，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我的时间我自己可以安排，我的钱要怎么用我自己可以来安排，怎么样支配。但是我们奉献了以后，你就发现说不一样了，主权不在我的手里面了，我的时间是主的，主要怎么用我们才怎么用，金钱是主的，主要怎么用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都是主的。所以一切在身体里面就包括了这一切哈。那今天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奉献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蒙恩的机会，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来给神， 今天神竟然悦纳我们的奉献，这是我们所要稀奇的，这是我们所要稀奇的。就当我们真的认识神向着我们所显的恩典，我们说跪着爬着我们都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他，我们都愿意来侍奉我们的神。林后五章十四十五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原来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归回的子民，是神激动了他的心，他激动了古列王的心，他激动了众人的心，叫他们愿意归回。今天耶稣基督他的爱激励了我们，那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爱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爱叫我们不愿意再为自己来活着。我们觉得能够为主活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主，放在祭坛的上面。神爱我们，他要悦纳所有的奉献。当祭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我们的神将圣火从天降下，焚烧所有的祭物，讲到他的心要得到满足，他悦纳神儿女的奉献。他们开始所有神建造的工作，第一步做什么？重组祭坛，必须从祭坛开始。讲到说，我们必须是从主的救恩来进入，我们必须要认识主先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为我们先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我们先要把自己来奉献给神。那今天我们奉献给神，你弟兄讲一句话说，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很多时候我们蒙召了，哇，主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我们说我第一件就想说，主呼召我，那我要做什么，对不对？我要怎么来服侍他，我要做什么工。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奉献给主以后，主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开始他的工作。我的主权不转移，主要来做我们何等的难，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让主来做我们，来摸我们，来改变我们。但是这个奉献说主权转移了，还不是我们奉献给主说，主你呼召我，那我要做多少的工，还不在这里，乃是说我奉献了以后，神能够开始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有主权。好，我想我们很快把以斯拉记哈一到三章的第六节，我们看见他们的归回，我们看见他们重组祭坛。那我们从这里面所有讲到属灵的意义来讲，今天神要向我们说话，叫我们一同回到主的面前，随时可以归回。我们从祭坛开始，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巴不得我们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好吧，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把我们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主。